大家好，进入到2026年以来，台湾的经济简直像上演了超现实主义。股市历史性大涨，4月下旬台股指数突破4万点，尽管未来回调风险也在变大，但普遍认为基本面还是扎实的。面子很好看，里子嘛也很惊人。2026年第一季度，台湾的 GDP 同比增长 13.69%。这可不仅仅是好看啊，而是刷新了39年来台湾经济增长的最高单季记录。其实2025年的第四季度，台湾的 GDP 增长就已经达到了惊人的 12.65%。那这已经是连续两个季度，台湾的经济增长超过百分比两位数了。官方预测2026年全年，台湾的经济增长将达到 7.71% 左右。那在这个经济疲软，到处都在裁员的世界，这样的增长数字显然是非常瞩目的。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嘛，大家再回头看看中国的 GDP， 经过 N 次粉刷以后才勉强达到了保五的目标。当然拿整个中国和台湾相比不一定相称，那我们就拿中国的一个省或者直辖市和台湾相比吧。大家知道2025年中国 GDP 增长幅度最大的省级行政区是哪一个吗？啊，我估计八成网友都猜不到，并不是某个经济大省啊，也不是上海这样的一线城市，而是西藏自治区。2025年它号称名义 GDP 增长了 7%， 不过那是靠基础建设砸钱拉动起来的。大家就想想雅鲁藏布江大坝这一个工程就得砸多少钱吧。西藏经济总量的基数低，有几个大项目砸进去很快就能够把 GDP 拉起来，但哪怕是这样，西藏的经济增长速度和台湾相比仍然不是在一个量级的。一边是创下了39年新高的增长 13.69%， 另外一边是使劲刷基建才勉强保五。那请问台湾真的是脱胎换骨了呢，还是真的撞上了什么大运呢？从2025年下半年到2026年的这波台湾经济大喷发的确背后是有强劲推力的，我称之为真 AI 大爆发。之所以要加个真字，那是由于过去二三十年间台湾的芯片产业是有比较明确的补货周期的啊，它会季节性的涨，但并不一定代表长期景气。台湾的芯片产业经常会在连续几个季度出货量很高，那是由于那段时间全球的智能手机大厂比如苹果三星还有一些电子大厂要集中补货，那等大家的这个芯片库存基本上补满以后，台湾的出货量就会下降啊，这叫做景气周期。但这一次逻辑真的变了，就不再是简单的芯片库存补货，真的就是一场 AI 算力革命了。这场革命是拉起了一波对芯片的巨大增量的需求，是以往没有的。那现在制约全球 AI 发展的瓶颈因素之一就是台积电的先进封装产能。根据摩根史丹利等机构的追踪报告，为了应付这波狂潮，台积电已经把它的 CoWoS 先进封装产能月产能提升到了 12.5 万片至13万片。这是什么概念呢？与两年前对比，这种产能的扩张是几倍的暴力跃升啊。那请问到底有哪些买家排队在台积电的门口等着抢产能呢？首当其冲的就是辉达。可能很多朋友没有注意到一次历史性的交接，就是从2025年至2026年辉达正式超越了苹果，成为了台积电的第一大客户。目前全世界的科技巨头们，微软、谷歌还有 Meta 都在砸进上千亿美元的资本支出，排队在台积电门口等着进货呢。这也是为什么台湾2026年的第一季度经济增长能够冲到 13.69% 这么夸张的原因。芯片产业的确贡献了最大份额，仅仅台积电一家就贡献了7到8个百分点。那么问题来了，这种两位数的高速增长率会一直持续下去吗？啊，答案倒是非常肯定的，不会。因为这笔物理账非常容易算， AI 的基础建设啊是有阶段性的，各大科技巨头的第一波数据中心的建设高潮过去以后，那这一波 AI 革命所拉动的芯片需求也会渐渐退烧下去，台湾的经济增长率就会趋于正常化了啊，说正常化但其实也是很高的，2026年全年预计在 7% 至 8% 左右。当然 AI 本身也是有长期潜力的，能够拉动芯片的需求10到20年的增长，但像2025至2026这种大爆发就很难再有了。同时还有高基期效应，就是往年的基数大了，自然你下一年的增长率就会被拉低嘛。 更加有国际竞争者加入抢食、地缘风险等等因素，所以台湾的高速经济增长呢，无疑它不会一直这么高。那么关键问题来了，当这一波 AI 狂潮退去之后，台湾还有持续增长的基础吗？以及为什么这一次天上掉馅饼就偏偏砸中了台湾呢？这就引出了我们今天要聊的问题核心，台湾除了台积电这一招鲜之外，到底还有什么底气呢？很多人说台湾就是运气好，长出了一家台积电，那这就是典型的看表不看理。台积电能够长得这么壮，它为什么没有出现在中国大陆？为什么没有出现在东南亚？甚至为什么没有出现在韩国和日本呢？那是由于在过去几十年间，台湾做对了许多看起来并不起眼的小事儿，一件一件的咱们今天来分析。第一件做对的事情就是涨基本工资而不涨福利，也可以称为为社会赋能啊。当然这里说的不涨福利也不是绝对的，只是相对来讲涨得不显著。要知道在西方左派的词典里最喜欢的一个词儿就是二次分配，政府从社会一些人那里提取财富，然后再分配给另外一些人，这叫取有余补不足，美其名曰增进社会公平。但是在选举政治下，福利它总是不可避免的成为政客贿赂选民的手段，它总会不断的扩大，结果就是真正的纳税人的税负比不断的飙高。所谓税负比，简单的说就是政府从你的收入当中拿走多少比例的税。在 OECD 就是国际经合组织的成员国当中，这个税负比平均是 34%， 美国低一些是大约两成，法国比较高，高到了四成。这个取有余补不足增进社会公平，请问啊，是补到不足了吗？啊，是补到了一些，但是也有很多财富是在取有余补不足的过程当中被行政程序给浪费掉了。那大伙儿也不傻，我每天早九晚五的上班，扣完重税之后拿到手的钱，跟我躺平在家里面政府发的福利也差不了多少，那我为什么还要去上班呢？为什么我还要搞什么科技创新呢？所以大家看到现在欧洲的某些国家经济常年一潭死水啊，要涨一个 1% 都是费了老鼻子劲了，年轻人的失业率是经常高到 10% 几甚至 20%， 大伙都在躺平等着政府喂饭，那政府没钱怎么办呢？啊，那就疯狂借债吧，最后就搞出了一个震惊世界的欧债危机，说白了就是政客用下一代的钱来买这一代人的选票。台湾看懂了这个坑，走了完全不一样的一条路，叫做赋能模式。台湾的税负比率不含社保缴费的话只有 14.6%， 在发达经济体当中这简直属于垫底的水平。台湾政府的想法是，我不收你那么多税啊，也不会养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来发福利啊，去搞取有余补不足那一套，但是我会逼企业加薪。当政府强调提升基本工资的时候，其实也就是在强迫企业提升劳动效率。如果老板想活下去还想继续赚钱，你就不能只靠压榨廉价劳动力走这条路了，你得去升级设备，你得去搞研发呀。劳工的收入上涨以后，他也才有钱去消费，去教育下一代嘛，这就藏富于民了，让社会自己产生动能，这就是所谓的赋能，以政府之手赋予社会动能。台湾第二件做对的事情就是基础建设的底层取舍。底层取舍这个词儿比较绕啊，大意就是当一定要二者择一，没有办法既要又要的时候啊，你会选择哪一个？那我们就举例把它说清楚。经济要起飞，那当然道路、机场这些设施是一定要建的，但是台湾绝不会为了经济起飞就不计一切代价。台湾宁愿不要的第一件东西就是独裁的速度。那与之相对应的当然就是中国速度的故事。在中国速度里面，领导拍板了要建一条高速公路，今天在地图上画出线来，明天推土机就可以进场。为什么这么快呢？因为政府的权力不受制约啊，土地本来就是国有的，赔你点钱让你搬你就得搬，如果不搬就给你半夜断水断电，如果再不搬那就推土机直接开过来了。这种所谓的高效率本质上是对人民私有产权的粗暴践踏。而在台湾要建捷运、扩建科学园区，那可是个苦差事，政府要开无数次公听会，要搞环评，还得和地主讨价还价，地主不满意还能把政府告上法庭，一条捷运建好几年啊，听着是不是很没效率呢？错了，这是对私人产权的制度性保障。如果政府为了建一条路就可以随意拿走土地，把你地上的房子给推掉的话，那这个社会就没有人真正有信心投资未来了。这个基建慢一点，在法院吵得凶一点，换来的是全社会对恒产的信心。 不过台湾慢的确有慢的问题，有基建面临的瓶颈，比如电力吃紧，还有现有的一些基础设施老化。民主程序呢，有时候的确会导致项目难产，这是一个效率有待于优化的问题。但是慢的好处啊，它就是扎实，老百姓很清楚，一旦喊出不计代价啊，那自己就是那个代价。台湾宁愿不要的第二样东西就是面子工程。台湾税低嘛，那政府的钱就必须砸在刀刃上。在台湾没有动辄几百亩的什么亚洲第一广场，也没有奇奇怪怪的地标，市容甚至有些老旧。那请问钱都到哪儿去了呢？相当一部分埋进了地下啊，变成了科学园区的超高压变电所，变成了工业专用水网，还有全岛光纤。它不在市容面子里，而是在产业的里子里。反观中国，为了大国面子，宁可花几十亿元在深山里盖豪华的高铁车站，也不愿意把这笔钱投给农村医疗。算这笔账的结果很让人扎心。台湾的里子啊，建起了今天能够承托起最高端 AI 算力的底层设施，而中共的面子呢，则是化成了上百万亿元的地方债黑洞。债务暴雷以后啊，中共又只能回过头去，通过压低利率和长期的通胀，从老百姓的存款当中转移财富去填这个坑。台湾做对的第三件和第四件事情呢，就是打牢了教育的底层，还有呢，就是看起来笨重的技术积累。很多人以为台积电的成功就是因为买了阿斯麦的最先进光刻机，但真正让台积电的良率啊称霸世界的，不在机器，而是在机器背后那种拥有极高专业性和纪律性的工程师大军。机器先进当然重要，但是没有人，有先进的机器也没用。七八十年代的时候，台湾经济刚刚起步，政府那个时候也没有去搞一堆虚有其表啊，只会发文凭的野鸡大学。相反，在那个时代，台湾建立起了一套极为扎实的技职教育体系。技职就是技术和职业教育，它不仅仅是学历教育。大量的职业技术学校和专科学校在那个年代在台湾蓬勃生长，培养出来的不是只会写论文的空谈家，而是毕业就能够进工厂的技术员，他们懂机床懂电路，上手就能够干活。同时台湾还发展出了工研院这种机构，把工作场所和研究结合在了一起，那也就把海外顶尖的博士生和本土的工程师团队啊，这两伙人给揉巴在了一块，搭建起了一个非常健康的人才金字塔。金字塔的顶端是留学归来的智慧大脑啊，金字塔的中部和基层呢，则是广大的工程师技术员团队，他们吃苦耐劳又非常敬业啊，也说得上是全球性价比最高的高技术工程师团队。那么这个人才结构才是台湾半导体的真正的护城河。再来看技术积累，台湾当年选择进半导体这一行的时候做晶圆代工，要知道这在当时的大厂眼里面是一个边缘性的产业，是苦活累活又利润低，但是台湾人有一种结硬债打呆仗的耐心。在半导体这个行业里面没有什么捷径可走，靠的就是积累两个字。良率从 80% 提升到 90%， 再提升到 99.9%， 靠的是什么呀？靠的就是成千上万个工程师三班倒的守在机台前，一个参数一个参数的去调，一个错误一个错误的去试。这是长时间隐性的知识积累，这种时间的复利，那是间谍怎么偷都偷不走的，在台湾人的字典里面没有弯道超车这一说。再来说教育，中国连续多年的大学扩招，批量生产出了几千万有着本科学历的毕业生，可是他们当中很多人连螺丝都不会拧，等到他们工作的时候呢，政府又一纸文件把教培行业给锤爆了，把平台经济给砍死了，把互联网经济给瘦身了，又堵住了底层阶层跨越的通道。等到从2025年起 AI 浪潮扑面而来的时候，全世界才蓦然发现，居然只有台湾那花了30几年的笨功夫打造出来的工厂才能够完美的接住这个泼天的富贵。这哪里是什么运气啊，这是时间和制度对于长期主义者的奖赏啊，当然后继之后还得不停的勃发，还要持续创新，否则就会被后来的竞争者淘汰嘛。在这些方面台湾的确还面临着挑战。台湾做对的第五件事情就是极度清醒的金融防范意识。很多人在台湾股市冲破40000点以后有担心，台湾房价也高，现在股市也这么热，难道不是泡沫吗？那这笔账呢也得仔细算一算。台湾的金融体系有一个外号叫做全球最保守的优等生。那怎么叫做保守呢？具体来讲啊，有两大做法让台湾既能够接住 AI 红利，又没有被泡沫给呛死。 第一个措施是中央银行的动态稳定策略，台湾的外汇存底常年在全世界都算是名列前茅的，2026年也维持在5700亿美元以上。可台湾才多大呀？相对于台湾的经济体量来讲，这块外汇存底就是相当厚实的了。这可不是什么存钱装门面，而真的是台湾的救命钱。台湾央行最出名的一招就是逆风转向。当热钱像潮水一样涌进来，想把新台币汇率炒高的时候，央行就会果断出手干预，维持汇率的动态稳定。就拿刚刚过去的2026年3月份来说，当时美元极其强势，市场上就出现了一波资本外流的浪潮，要是换作底盘不稳的国家，那这个时候本币的汇率就崩盘了。那台湾央行是怎么做的呢？是毫不犹豫地动用了外汇储备，这笔救命钱砸进外汇市场进行干预。虽然账面上这个外汇储备是降低了，但是把新台币的汇率给稳住了阵脚。为什么汇率这个东西对于台积电这类企业特别的重要呢？因为半导体是长周期产业，研发就要十年，建厂就要五年，如果这个汇率像过山车一样的折腾，那企业就根本没有办法做长期财务预算。台湾政府宁愿让金融投机者受损失，让他们赚不了快钱，也要死死守住汇率这条底线，这叫做用金融稳定为产业保驾护航。台湾政府对付房地产市场的措施是选择性信用管制。说到房价，大伙都很痛苦啊，对台湾来讲也一样。台北的核心区，也就是所谓蛋黄区的房价也非常的高，这一点和全球别的大都市并没有区别。当资本看好这个地方纷纷要来的时候啊，你当然也不能硬拦着不让人家来，这也打击了全球资本的预期嘛。但是台湾有它应对的办法，它不是像对岸那样等到这个泡沫已经堆到末顶了才去搞什么限售限购，也不是搞什么对房地产开发商的三条红线这种暴力拉闸。台湾采取的是类似于外科手术式的精准打击。怎么个精准呢？台湾政府多次启动选择性信用管制，是精准的限制购买多套房的贷款成数，还有调高特定地区的贷款利率，这叫做控量不控价。也就是说，我可以让你涨，但是得涨得慢一点，而且绝对不允许银行资金过度集中在房地产领域。这也是为什么过去几年啊，从2021年到2024年，全球通货膨胀肆虐的时候，台湾的银行体系仍然非常稳健，没有出现大规模的断供或者坏账潮。台湾宁愿被批评金融不够创新、过于保守，也要保证老百姓在银行存款的安全，也要保证新台币的购买力是稳定的，所以才被称之为保守的优等生。好，总结一下，这种不折腾的智慧才是2026年台湾经济大喷发的基础。有了这层地基，我们才能够接着往下讲，到底是什么样的制度才能够维持经济的持续繁荣呢？于是也就引出了我们今天要介绍的一本书，是2024年几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所合著的《国家为什么失败》。这本书里把世界上所有国家的制度做了个简单的二分，就是广纳型的制度 inclusive 和榨取型的制度 extractive， 一个是包容，一个是提取。听起来呢，这两个词儿有点学术啊，什么广纳，什么榨取。那咱们把它应用到现实当中，其实大家很容易对上号。这里说的制度主要指的是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还有与之相关联的产权制度。中国就是典型的榨取型怪兽，掌权者的初衷并不是社会的普遍繁荣啊，当然得是他自己的繁荣，并不是社会的普遍繁荣，而是要维持普遍的控制，也可以说绝对的控制。繁荣和控制这两个目标有的时候是一致的，比如老百姓有点家底之后就更怕乱了嘛，就宁做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这个时候他就更加容易服从控制。但有的时候两个目标又是不一致的，比如在一些行业里面国资垄断，它是拉低了整个行业的创新，拉低了效率，也严重阻碍了繁荣。但是当这两者矛盾的时候呢，掌权者一定是放弃繁荣维持控制，比如现在中国的什么几桶油啊、烟草啊，这些行业就是这样的。大家看中共其实就是这种行为逻辑，为了实现绝对控制的目标，它必须垄断一样东西，就是产权。这一点大家是有体感的，在中国人们没有真正的恒产，那个房产证上登记的房子只是你的70年租约，你赚的钱也好，还有你研发的专利也好，所有的有形和无形的资产其实都是权利，暂时寄存在你这儿的，可以让你享受一段时间的利益，但是只要有需要它随时可以取走。最近中共改了司法解释，把民间的行贿和职务侵占罪 门槛降低到只有3万块钱。3万元人民币是个什么概念呢？在大城市啊，送几份礼，人情往来，吃几顿应酬饭，差不多就是这个数了。那这么一来，中国的民营企业家和企业高管们一夜之间全都成了潜在的罪犯。这么干可不是为了净化社会，而是当局为了获得无限的选择性执法权。什么时候地方政府缺钱了，或者是权贵看上你什么家当了，只要翻出一笔几年前你3万元的报销，说它不合规，就直接能够抓人抄家。那在这种极端恐惧下，谁还敢投资，谁还敢创新呢？榨取性的制度，它最恶劣之处是撕毁了努力与回报之间的契约。你努力也未必得到回报嘛，你得到回报那也不是你的，人家可以随时拿走，随时可以摘桃子。所以逼得所有人只能躺平，这也是中国经济陷入了一潭死水的根本原因。这不叫经济衰退，而叫制度性的窒息，是把所有人活生生的给闷死了。台湾走的是另外一条路，是广纳型的制度。广纳型制度的核心特征也很简单，就是权力受到法律的限制，私有产权得到完全的保护，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宪政法治和有限政府。1980年代，台湾的技术官僚拿着政府的钱成立了工研院，等技术成熟以后，他们并没有死死地把那些国营半导体工厂攥在手上去垄断行业的利润，而是把他们推向民间，才有了后来的联电和台积电。台湾民主转型之后和之前，政府在这一点上，建立广纳型社会这一点上，的确是实现了延续性的。在国民党政府的威权时期，它也不是榨取型的制度，分散的产权已经广泛存在了。政府自己不下场竞争，才被所谓创造性破坏创造了条件。这个创造性破坏呢，是《国家为什么失败》这本书里的另一个重要概念啊。创造性破坏是历史前进的动力，它破坏旧的，创造新的嘛。私人企业通过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它才能够不断地去打破旧有的利益格局。政府因为它的权力之手有法律看着，有边界，又没有国资垄断，所以官员才不能随便下场摘桃子。到了今天，台湾的法治啊，不能说已经很完善了，我去过台湾几次，也感受到有时候法律会被人情阻碍，执法者呢，有的时候也不太得到尊重，还有法不责众的情况，在这一点上和英美这样成熟的法治社会还是有差距的。但是法治的边界感，这个广纳性制度的底层，已经在台湾社会牢牢扎根了。如果政府损害了企业的利益，企业是可以上法院告的，政府还经常会被告输。全社会也有广泛的共识，只要我肯拼，赚到的钱就是我自己的，没有人可能半夜发个红头文件，我的财产就被共同富裕了。广纳性制度的伟大之处在于它能够缔造持久的繁荣啊，其实还真的是这么回事。韩国、日本这些完成了制度转型的国家，你看他们就算经历了困难，也体现了很强的繁荣韧性。韩国那边是经历过亚洲金融危机，而日本这边呢是经历过资产泡沫破裂，但是社会整体繁荣并没有倒退太多。那么这一点，哪怕未来台湾经历困难，相信也会在台湾身上展现。那么好，今天这个话题咱们就聊到这儿，谢谢大家，咱们下回接着再聊。